那么今天下午我们也讨论的就是为什么要发愿，而且发愿呢要发这么大的愿。其实你想想一下，我们都要发愿的，无论做什么，你小时候读书的时候都有写我的愿望嘛，哈。其实在南传，在罗汉方面，他们也是有愿，他们也是想要解脱，而且急于赶快解脱，所以这也是他们的愿。这也是他们的愿。那菩萨也有愿，像释迦牟尼佛呢，当年在燃灯佛的时候也发愿成佛。南传本人经也这么提到，甚至讲到怎么呢，释迦牟尼佛当时可以证罗汉果，他不要。你想想他的境界有多高，他能够证罗汉果他舍去不要，发愿成佛。这个就是回小向大的思想了，这个你会惊奇，不是在大乘经典里面找到，是在小乘经典里面，就在南传经典里面，是在阿含里面找到这样的思想，就是他不要证罗汉果。换句话讲，他没有失掉他所谓的啊这个阿拉汉的境界，也可以说回小向大。所以南传认为罗汉不可能回小向大的，是在反而被自己本身的经典所击破，因为毕竟有很多也没有完全看完看过，所以他们也是听别人讲，多少讲。那结果的时候，一个法师我们在讨论这个南北传大乘经典等等啊，我们就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你看这个北传的大乘经典哪一点违背佛法，包括净土中哪一边违背佛法，你提出来。大乘出来是帮助佛教还是消灭佛教？帮助，如果没有帮助的话，我们不能这么积极。尤其你会发现既有大乘思想的呢都非常的积极，都相当的积极，在推展推动方面，像在新加坡也是，在很多地方也是，都是大乘思想在积极的推动。我们当然不能说南传的没有，但是你会发现呢，你会发现就是因为在某方面的限制，所以我们回到那个时代的话呢，为什么大乘思想后来会这么蓬勃的发展，原因必然出在现实里面，我们不能脱离现实而谈佛法。刚才也讲了，早上讲了佛教佛法我们要分得清楚，佛教可以很多了，不能推展了，不能再继续发扬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能够有合唱团的组织，甚至你看也有这个学会的组织，甚至学会就是太虚大师所提出的概念，积极推动的概念。如果没有这个伸缩性，不可能有这样的发展。所以我们要从这个内容上去讨论，因为一些形式外表东西呢有时候不能帮忙我们对某些东西的本质的了解，反而我们有很多争吵。你看即使外教只有单单那么的一部，有多少派？600多派啊，就叫对吗？ Anglican 跟这个 Roman Catholic 就有两大的这个阵营了。所以当年戴安娜到了意大利，要到梵蒂冈，要去梵蒂冈的时候呢，英女王很着急，打一个电报 跟我大进一步，你别，我不承认你是我的媳妇。他马上收住那个脚，不敢大进去。对，是，甚至他的这个经典呢，是由多少的演变？比如说审判制，并不是后来，早在公元前七世纪那个时候，他们就有审判，而且不管好人坏人都是从地狱里面出来，后来演变到只有好人出来，只有信他的才出来。这个你看他的发展，11月25号也不是耶稣是圣诞，而是一个太阳神的生日，太阳神的生日。所以你看，从这里你可以看到很多宗教的发展呢，是因为地方性，所以我们也应该超越这个地方性，超越这个形式的看到内容。比如我们看这个普贤行愿品，那十大愿这好不好，对吗？这是对我们有益，尤其呢在这个信心方面，在这个行方面，甚至呢因为这个行跟身口意方面呢都是来自我们的思想发展出来的，所以这个必然会心系回。所以有些仪式的东西呢，它不是单的外表而已。像我说我尊敬你，我不讲话，我也不什么表示，你怎么知道我尊敬你？所以我一尊敬，我一合掌的话呢，哦，你说，诶，他尊敬他，大家是尊敬啊，这个尊敬的外人一看，同时你能够合这个掌，你已经发出了多少念了？不是一个念的吗？是无数的念，就像一个举手一样。角度来看，你看这是一个，可是你一个里面含有多少个念头了？你看这么慢。但是我们就是以为什么一个大的动作而已。所以这些以心绪为我们的心，好像这个水浇这个花呀，让它成长得更好更肥沃。所以十大愿呢也是一样。那么甚至可能你在这十大愿外呢，诶，你可能由此而再延伸出一些，那无所谓。所以就是别愿。所以这个普贤十大愿呢，可以说是总愿，也可以是别愿。因为毕竟呢还是普贤菩萨所提出，因为他发现有这样的一个作用，有这样的一个开始啊，所以这个是好的。像八关斋戒一样，你们守八关斋戒啊，你知道八关斋戒的来源是什么？其实在印度呢开始就有斋戒，他斋戒是整天不吃，所以释迦牟尼佛的母亲母叶夫人也是守过这样的戒，因为呢认为说人类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个起初的时候呢，有一种微物它来破坏人干扰人，所以如果你守戒呢，你就免得被这些侵害，所以守戒不吃整天。那么释迦牟尼佛出世之后觉得说这样是毫无意思，所以把它改为半天，就是过午不食，然后再加上其他戒律啊，其他戒律，所以就八关斋戒。所以如果讲起来的佛陀也保留了一些当时候的好的传统，像戒下安居，其实不是佛教开始，戒下安居呢应该正确讲是戒与居安居，不是戒下，因为下那是外教欺效佛教。那么向佛陀提议，原本外教也有，托钵也是，有好多好多佛陀保留着一些好的传统。为什么？这个是佛教。所以刚才讲在佛陀他都有这样开放宽阔的心理，因为毕竟 你佛教要生存，你的生存是为了众人。对呀、啊，那是无伤大雅，无所谓。所以为什么佛堂我们还有在庆祝新年？因为这个时候大家才有空嘛。啊，平时是只能睡觉，你做工就是你儿子就要去学校或者去哪里参加什么活动，大家很难相聚。这个时候可以再带他到寺庙里面来，为什么不好？甚至我在新加坡，我们都鼓励这些父母应该常带孩子，不然长大之后呢，他如果接触外教，也不可以怪你有责任，他会跑去信仰别的，那是因为你没有成就他，结果你让他没有好好的照顾他，结果让他跑掉了，那你父母呢也有责任。所以在这个时候新年期间，你可以带他来他接近佛法。所以你看，讲到这里我们知道说，有很多形式的东西呢是看我们怎么用，怎么推广，那这些呢都没有违背佛法，都不会违背，只是我们不把非佛法的东西去跟违背佛法的东西带进来，那无所谓。所以你看八关斋戒就在几个斋戒里面呢把它提升，然后戒以及安居也是把它提升，有好多好多的提升上来。所以呢在经典里面呢，为什么说我们有时候不看这些形式的东西，你要真正从这个内容上谈起。像阿含的收集最后呢还是在公元前一世纪的时候才完成，首先是杂含，并不是说佛陀开始的时候或者当时候呢在七叶谷就已经保留阿含这样的形式，不是，当时还是口诵口传的，还没有下到笔，第二次也没有，第二次接记也没有，甚至第四次接记的时候呢南传没有记载到，第四次接经的时候南传没有记载这个第四次，所以是反被记载的第四次接记。那为什么没有，到今天大家还在研究为什么南传佛教没有记载第四次接记经典呢？问题在哪里？为什么？什么原因？大家都还在找第四次，你看南传都没有第四次接记，但是你在北传还有一些那个律里面呢可以找得到第四次的接记。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就是说既然要发愿，那么为什么发愿也讲的，那如何发愿，怎么样发这个愿，这也就是善财童子所问的，就是说云何礼敬乃至回向。那善财童子不要把这十个愿再重复讲一遍，就是乃至，就是说从第一道愿到第十个愿，这十个愿没有次序，不是有次序性的，没有说你第一样要做这个第一样，不是这样的意思啊，不是这样的意思。你可以齐修也可以各修，你可以选择上修，所以你这种三种的形式，你可以总的修，就是说你这十样可以一起做。因为有时候怎么样，既然佛法讲因缘生，对不对，有时候该做这样的事情，你说不对啊，我第一样还没有做完，我应该礼敬诸佛，结果我现在叫你呢广修供养，糟糕了，我第一样还没有做，第二样还没有做，不肯做第三样，那么这个就是死读书了。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没有那种这因缘生观法。就像人家过去在争论那个待业往生还是消业往生，这些都该打屁股，争论的该打屁股，都不明白因缘法，没有所谓待业往生或消业往生这回事的。你从因缘上知道没有待不待这回事，首先概念就错了。所以你经典找不到消业往生，也找不到待业往生，这些都是后人的一种争论，而且还是中国人本身佛教里面就延伸出来的。因为从因缘法来讲没有所谓带不带，对啊，你过去是多少东西没带，带来给我看呢，在哪里带，在哪里，就像你发脾气一样，你说我带着脾气来吗？但是你看今天很好啊，不发脾气， 可是在家里这个时候你可能发脾气了，一个小小事你发脾气了，那你从出世开始就一直发脾气发到现在吗？没有这回事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有始有终，它就是你带了。你出世的时候就开始这样，出世了就是不会哭了，就是生气，吃饭也气。如果你吃饭也气，你就不会拿起那个碗了，因为拿起碗的念头跟发脾气的念头完全是两回事，不同的东西，你怎么会是同样的念呢？所以从这里就知道，没有这个带不带的问题，都是因缘生发。那这样你才会明白。所以这里就讲说，如何发这个愿呢？这个也就是善财童子向普贤菩萨所发出的。那这个十个呢，就是作为一个依据或者一个标准，也就是说下手处。既然我们要成就佛的这个庄严功德，我们如何去做？像南传开始呢，有这个佛的十个圣号，那么达斯巴瓜多阿拉哈多三摩三不多比加切兰的三摩多，这些是什么？就是你们常诵八十八佛的那个如来应供正遍知明心住三十四境界无上士天。佛为什么是具有这个十个圣号？而罗汉为什么没有人念这个南无达斯巴瓜瓜多？他虽然应供，但是佛叫大应供，因为他不能够记住，他不像佛那样。所以佛记住这些功德，罗汉没有，所以罗汉只能够包有的是因功，因功这一方面是相同，其他呢就是佛的才有的。所以为什么你看他们在赞叹佛的时候，即使南传的话呢，还是一样念出这佛的功德。所以呢，既然佛有这样的功德，我们如何去完成去达到？那下手处何在？那么这个就是依据。所以一个南传法师呢，他怎么跟我讲？他说有时候我要看北传的法的经典，因为北传的经典呢，讲这个成佛的东西、菩萨的东西，有很多很好的，甚至拿来行。是，他说里面有很多东西呢，实际上呢，做的话呢，可以让他得到很多的，可以说利益，就是功德。所以这十大愿呢，就是把这条路呢，就是说通往这边的路呢指出来给你。那么第二就是，既然发这个愿，那么这个愿是怎么样的，是长久的，就是一到你成佛，一直到你成佛，甚至在你成佛之后你都可以再继续保留。所以南传很多不了解说所谓车验再来，你想想当年释迦牟尼佛从菩提树下起来的时候，他有没有撕掉他涅槃？然后他回来是人身还是什么身？还是人身，但是他警戒没有不见掉啊，那不是回小向大什么？那不是无住涅槃是什么？佛陀整部就是一部大乘经典呢，还要在哪里找大乘经典？这就是为什么说很，不是说很多人不明白，就是当时候他已经证入涅槃了，难道他起来他撕掉他涅槃了吗？他回到人间来撕掉他涅槃了吗？那么他的行为，你叫他菩萨也好，叫他佛也好，甚至他开始的时候还没有称出家人的时候，他是什么？他也是佛，也是出家者，出家人。等到收了五比丘之后，人间记住三宝，本来只有两宝，所以出现的时候呢，为了要分别，这个相上有分别，有分别是没有，就是这个差别是没有错的嘛。桌子跟椅子有不同没有错，但是我们不平等心，是吧？不然以后你吃饭用在椅子上吃啊，不要用桌子来吃，写字也是。所以我们很多学佛人呢，哇，不能分辨，不能分辨，不是跟白痴没有两样，跟白痴没有两样，桌子跟椅子不能分，如果那不能分辨的话，你就不要吃饭，以后不要吃饭，拿沙给他吃，不能分辨，你要讲不可以分辨啊，只要吃沙拿去吃，对呀，有分辨是没有错，但是我们 就像六祖神讲，一滴也不动，你不能够有不平等心就对。相有差别，这是必然的，那也没有所谓错跟对。就像性格，有些静有些动，你说是静的对还是错的，动的对，该静的是不该。恩宗他在刷罗树下的时候还是在度那120岁的婆罗门教徒，这个就是普贤是行愿的这个愿力了。所以为什么讲普贤行愿呢，并不是说普贤专有的行为，而是每一个走大圣子所应该去做的，而且不是这个愿还要去做到，不是口讲而已。就像太虚大师批评的，就是说有些口说大乘心行小乘，不是我们口讲而行不行的。所以大小乘不是在外表，在内心，我们看我们的行为。所以在孟有一个孟加拉法师，我在西南一道堂，他的师父是孟加拉的一个僧王，他发愿成佛不成罗汉，那么在森林里面呢修行，他要成佛不成罗汉也有。所以不是说穿那样的一定是小乘，穿这样的一定大乘啊，不是这样子的。那我释迦牟尼佛也是穿这样，你说他大小乘还是大乘？所以大小乘在我们的心行。那这里就说如何发这个愿，所以这善财所关心也是我们所关心所要的。所以接着下来普贤菩萨呢就把这十个大愿呢分析。所以呢这一品普贤行愿品的结构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大部分。所以也就今天早上为什么要你们很快的翻过，因为你大概知道这个经典这个记载或者收集记录的形式。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经典都是收集回来的，都是收集啊，包括阿含也是。所以有些他听了一些呢那么写下来，因为当时候大家是只保留500个，在历史上呢有些讲是大家是主持，有些讲又不是，历史上呢是有出现两种讲法，有些讲是大家是主持，有些讲是另外一位主持。但是呢我们知道就是说当时候500个罗汉吗？在时间上吗？不是，数目字远远超过，但是是以大家是这一个跟着他的为多，好为多。所以呢当时候有些并没有听到某些佛的讲法，必然的，因为大家是带了一些人到其他地方去行脚了，所以有些经典呢他们即使把阿含呢他们都没有听说。可是阿含里面有些经典也不是他的弟，也不是佛亲口讲，反而是他弟子甚至是天人辗转讲出来，甚至是大家是尊者讲的。所以阿含也没有完全是佛讲的，这个是我们把四部阿含全部看过了，你会找到这些东西啊。有一个是天人辗转讲出来的，是由天人跟目犍连尊者讲的，目犍连尊者呢看到那位天人回到天上的时候，他就追问佛陀，佛陀说你要知道你去追他讲问，那么他就跑去向这个天人，好了我问你，目犍连尊者在接近经典时候在世吗？不在世，对不对？天人在吗？不在。谁接这部经典？谁接这部经典？谁送出这部经典？阿含里面都找到这种，所以呢这些都是收集回来北传的经典一样。所以我们要从内容，不要再从形式上去辩论，知道吗？因为辩论的结果阿含的东西很多经典不成立，阿含经典都是不成立，这是我看过，不然结果你是把好像来把刀刺着自己的心呢。为什么不从内容看含去？当我看到这部经典的时候，我说诶，谁借这部经典啊？目犍连尊者已经 不在了，在佛灭度之前他已经被外道打死了，怎么还有这部经典出现呢？谁借部经典出来呢？而且他还是向天人问的，这个阿含里面有不少的。所以你说阿含怎么样？第一位是大部分的，但是我们不能再说不知反应回去，反正说当时就是这么多而已，没有再多了，没有再多了。再讲有佛陀也接触的人也不是只有比丘而已，也有其他在家人，那么有些是流传在一些在家人口中呢，那怎么收集回来？所以有些东西都是收集回来，那么至于写的方式这些呢，我们就不要去管了。像阿含每一句话都是跟佛一样，这些的意思相同就可以。像我跟你讲话，你再传给第二个，你不可以把我的意思全部歪曲就好，但是你可能不是每一个字跟我讲的一模一样。对呀，所以呢我们要了解到，就是说像大乘经典有很多也是收集流传在一些人口中，甚至呢也相信佛解释很多东西呢，因为经典记载尤其阿含呢比较简短，所以很多东西可能忽略了，可能忽略了，甚至早上有跟大家讲，甚至有时候会跑出一两句很怪的字眼，所以相信呢是在他们在记录或者一些人对于这些种解释的时候，他们也把它当成是经典下来，一直保留下来，也有啊。所以呢四部阿含里面有时候同样一个故事人物换了样，地方也换了，但是事情是一样，那你就明白了，可能也是传到一个地方，那么当地的人不懂那个是什么东西啊，所以他们只有画他们认识的东西来讲，只要不违背故事的那个内容就好，他所要传达的含义。所以你会发现呢，同样一个东一个故事，可是呢人物什么一些地方都换了，难道你就否定说哪一部经典不对吗？不是，